陈清秋装扮成一个道姑，在汴梁城红桥下摆摊算卦。这是唐铁牛跟阮英弟兄几个人商量定的一条引蛇出洞、引鱼上钩的计策。按照他们预先的设想啊，陈清秋只要在这一摆摊一算卦，少说三天多说五日，这个杀人犯西京哥必定能够出来。因为西京哥一直对陈清秋有好感，陈清秋就是引鱼上钩的诱饵。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，这陈清秋在那摆摊三天，西京哥没动静，到了五天了，西京哥还没来。陈清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有点动摇了。陈清秋心想，唐三哥想的这个主意虽好，但是这是一厢情愿的。你认为他准能出来，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你说他在东京汴梁城内，你不知道他在哪个方位。我们待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他经常出入能看得着的地方呢？这就很难说。陈清秋这几天呢，天天算完了卦，不回状元府。这是按照他们这个计谋规定的步骤走的，到哪儿呢？住到德胜客栈。好像是陈清秋跟了华云平两个人夫妻反目了，两口子打架了，用现在的话说就分手了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谢金哥给引出来。陈清秋想，今天我回到店房之后啊，得上状元府去一趟，得问问唐三哥，我们这样做究竟能不能奏效，还应不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。所以到第五天的时候，陈清秋收拾完了挂摊，就回到了店房之中。他想上状元府，还没等他去呢，状元府派一人来。谁来了呢？乐宝。看来这是唐铁牛跟阮英等人呐，已经估计到陈清秋的想法。乐宝到这之后啊，就跟陈清秋说：“我师父讲了，怕您着急，告诉您呐，您沉住气，明儿个接着还去算卦，再撑四天，估摸着这杀人犯就会出来了。”陈清秋说，如果他一旦出来，我自个儿可抓不住他呀。那西京哥武艺超群，而且镖打的又出色。乐宝说，这个您放心，特定有一个班子，就在您的周围附近都化妆埋伏，他不出来还则罢了，他要一出来动起手来，我们大伙一起都杀。您就不用担心这个，您尽管算您的卦就得了。陈清秋说好吧。所以转过天来，陈清秋继续又来到了红桥之下。在他卦摊后边一坐，这两天呢，别看说这个西京哥没出来，陈清秋在这算卦可算红了。东京城里边的老百姓，很多人有个什么难心的事都到这儿来找这道姑。一来是他们觉得这道姑啊算得挺灵，二来呢觉得这个道姑长得很漂亮，很端庄，有这么一种魅力。陈清秋真会算卦吗？真是那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吗？这倒不是，陈清秋是学过算卦，当然他学的这个算卦不是真正的周易八卦，是跟江湖术士学的算卦。算卦这个东西全是真的就不太灵，真正让人感觉到灵得是半真半假。陈清秋就学的这半真半假，八面堵两头结，这个话说出来是圆滑的，怎么圆怎么有理，这一套陈清秋都会。由于他掌握了这个要领，掌握了这样的技巧， 所以到他这儿来算卦的人，尽管说那卦不灵了，他都觉得这算卦的说的有道理，不灵有不灵的道理。说陈清秋今天在这一坐的功夫，又有十来个人围过来了，有的是来算卦的，有的是看算卦的。头一个就过来一个妇女，这妇女坐在这儿，哎呀，这位道姑啊，您给我算一卦，你算算我这儿子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？哦，你儿子是什么病啊？我儿子，嗨，这个病吧，按说也不算病，不算病啊，他挺闹腾。我这儿子是夜游症。哦，夜游症，如果要是不重的话，这不需要治啊。嗨，不轻，我这儿子有的时候晚上起来满院溜达，溜达完了回来又躺下睡了，把我们搅和的一宿都睡不着，我们生怕他满院溜达来溜达去的，万一在梦境之中做出什么事来呀，我们担心呢。那不要紧，您放心，他夜游症不会做出什么越轨的事情来的。可别提了，有几回啊，他半夜起来挑水，往哪儿挑啊？往我们水缸里挑啊，往水缸里挑，那不省得白天干活了吗？你可知道他怎么挑啊？啊，他一挑一挑的把那个水就倒到水缸里了，本来都已经满了，浮样浮样的了，他往那缸上再做一筛子，他还往那筛子里边倒水，那水不就漾到地下了吗？他接着还挑，早晨起来我们一看，他鞋都飘起来了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还跟着骂呢，这哪个王八蛋挑的水？你看看这怎么办？这事儿多吗？怎么不多呀？隔三差五的就给挑一缸，他挑满了就拉倒还行啊，完了坐上筛子接着往里倒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啊，是这样，我给你找个地方，你去求个签，问个卜，然后找那个师傅，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说，那个师傅就会给你拿出点药来，给他吃了，他就会好的。什么地方啊？你去报国寺吧。报国寺往哪儿走啊？你呀，从这儿顺着大街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右拐，往右拐，再往左拐，走不多远就到了报国寺了。报国寺里的和尚非常灵验。陈清秋给这个妇女说这句话呀，这是一个唐托之词，先我把你支到和尚那儿去，和尚一般往外舍药，这药好使不好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可是就在他给他介绍这路线的时候，你往那边拐，往那边拐，他这个手那么一拐的功夫，陈清秋无意中一抬头，发现就在这挂摊前边站着这十几个人，人群外边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，留的是山羊胡子，正在注目定睛往里边观看。陈清秋一看这个老头，当时这心里边激灵的一下，他认识这老头，这就是洞房花烛夜去杀害这三个新娘子的老头。三个新娘子被他害死俩，对陈清秋也要加害，因为是没能得手。陈清秋一看到这老头，差一点把这话给终止不说了。陈清秋介绍完了，这妇女站起来，哎呦，那我就谢谢道姑了啊，那我到那去看看。这妇女一转身走了，陈清秋可没注目看这个老者。陈清秋把这目光收回来，他心里在合计，是他，是不是跟他长得相似，还是我盼着这个化妆的西京哥尽早的出来，我盼着走了私了，把谁都当成他了。正在陈清秋心中思索的时候，就看那个老头由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。这老头你别看留着山羊胡子，眉毛胡子都是白的，但是步履矫健，行动敏捷，几步走到了跟前， 就在陈清秋这挂牌前面一站。大姑，给我算一卦。他这一说话，陈清秋一听这声音，没错，这就是西京哥。但是陈清秋假装没认出来。哦，老人家，您要算什么呢？我先问问这位道姑，你会什么呀？啊，大六壬、小六壬、周易、八卦、六爻、手相、面相，你都会吗？略通一二，你想要怎么看吧？这样吧，你先给我看看手相。嗯，他把这手就伸过来了。陈清秋瞧了瞧他这手，哦，您要问什么事呢？我呀，要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动桃花运。陈清秋一听，老流氓，什么时候动桃花运？你多大岁数了啊？老人家，高寿啊？哎，不大，64。您问什么时候中桃花运呢？这么说吧，30年以后您就动了。30年以后这时间是不是长了点？不长啊，我给您算个账，您听听。您60多岁，我估计您这个体格啊，再过10来年差不多就该完了。死了之后您再掏上，到20来岁的时候您就动了桃花运了。哎，你这是算的什么卦？哦，你算的我是下辈子动桃花运。对了，我说就这意思，这辈子是没有了。哎呀，我头一回听说这么给我算卦的，桃花运没有了，你看我还有别的运吗？有，根据您这个手相啊，您有一部倒头运。什么叫倒头运？倒头运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您什么事儿都不顺利，吃饭就噎着，喝水就呛着，走道就绊着，睡觉就醒了，您心里边办了亏心事了，所以呢什么事儿都别扭。我还告诉你，要是弄不好您还有牢狱之灾。是吗？我现在不像你说的这样，我一切过得都非常顺溜，我愿意上哪就上哪，我是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带好的，要钱有人给。你这卦不灵啊。我说的是您下一步，现在你怎么好，厄运即将来临。这个时候就是老头把这手收回来。花太太，您怎么跑这摆卦摊来了？啊，状元府里边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你怎么又沦落在街头，从事这江湖的事业了？啊，这可真是我费解。怎么着，花云平对你变了心了吗？事到如今，陈清秋已经完全明白，站在面前的，这就是那杀人犯西京哥。但是陈清秋还假装不认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你不认识吗？啊，看面相看不出来，听声音听不出来吗？啊，看长相你不认识，看身况你不认识吗？我不认识你。好，想不想认识我？我想认识认识你，跟我走一趟，你敢吗？好，上哪儿？咱们出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详细的告诉你我是谁。好吧，陈清秋心中暗想，果然不出唐三爷的所料，这西京哥出来了，引鱼上钩，这鱼已经上钩了，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他抓住，这可是个难题。陈清秋在想啊，小八一众位弟兄告诉我，你们都已经乔装改扮， 离着我不远，埋伏着呢。现在他要领我走，我要跟他一走，就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，你们应该随后就跟着我，到没这地方好把他抓住啊。陈清秋这阵顾不得想大家究竟在哪埋伏了，马上把这个挂摊一收拾，挂摊底下放着自己那把单刀。陈清秋把这把单刀抽出来，在身背后一背，斜着把这镖囊拿过来就挎上，镖囊里边装着他的迷魂棒。陈清秋心想，到没人的地方，西京哥我就用这迷魂棒往你面前一抖，闻成我这药你就倒下了，我就把你抓住了。这阵陈清秋脑子里边就想着，这把西京哥抓住之后，绳捆索绑带到灵堂前面，在盖娇娘的灵柩前，我怎么把他千刀万剐了。陈清秋恨西京哥恨的是牙根半尺长，他背单刀挎镖囊收拾完了。这老头看着陈清秋微微一点头，好，跟我走。陈清秋看着他，他身背后也背着刀子，他肋下也挎着镖囊呢。陈清秋自己琢磨着，我自己一个人跟他走，这可有点冒险，但是为了给寨九娘报出学恨，铤而走险也是值得。陈清秋跟着这老头就走出了东京汴梁城。陈清秋一看那个方向是奔西园方向，在西园附近有一片密树林，这老头在树林的外边停足站立，一回头，敢进这树林子吗？陈清秋是你头前来路。老头头前走进树林子，陈清秋随后也跟进来，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相对一战。陈清秋说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就看这老头一伸手，嘣嘣嘣，胡子也拽下来了，眉毛也拽下来了，露出来他的本相。陈清秋一看，正是旧日的仇人，今天的对头西京哥。陈清秋一看见西京哥，那真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他的背膀唰把自个儿单刀就抽出来了。你是西京哥？
对。
陈清秋，我把你领到树林子里边，想着跟你再叙叙咱们旧日的情缘。陈清秋说，要叙叙旧日情缘，好，我今天就跟你叙。战刀，锤锤锤锤锤，一连就是